魏老师你好，
喂，你好，你好。
魏老师上线了啊，那个师兄们好，今天是2023年7月6日，癸卯年的阴历5月19日啊，我们请魏老师继续我们讲，祖师的经典著作，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略论明心见性》啊，就圆圆老人的一部代表著作，也是我们新密弟子应该可以说必修的一部经典吧。啊，下面有请魏老师给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啊。
好，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圆圆老人的著作《略论明心见性》啊。我们看到这一本小册子啊，《略论明心见性》，圆圆老人的著作，最早问世的应该就是这篇儿。很早以前，是在河北百林禅寺，当时是佛教协会副会长，叫净慧法师，从百林禅寺向大众推出了《略论明心见性》。啊，最早圆圆老人的著作问世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啊，《略论明心见性》就是。我得到的最早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个啊，大家知道行吗？我们今天以当时最早问世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就是百林禅师推出的这本小册子啊，就以这个为我们的蓝本啊。我们说那个要印刷的。略论明心见性的这个单行本也好，怎么也好，都是以这个为蓝本，就是最基础的，就是最早推出的这个本。当年是圆圆老人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整理的啊，这个在这个百林禅师推出了这本啊，大家知道啊，我们今天开始，那就可以读
哎，
了，
好，那我先读一下，老师啊，
好的。
《略论明心见性》，圆圆老人著，禅编辑部印行。续说：我等众生从无始旷劫以来，迷失自己本来面目，任妄为真，宦奴作狼，妄起贪嗔，造业受报，如春蚕作茧，自缠自缚，无解脱时。愚者无知，安受困苦，不求解脱；智者虽知生死事大，苦海无边，欲求解脱而苦无其门。如古之外道六师，叹宇宙万有之缘起，不曰神我，即谓明地断灭。今之科学、哲学，究人生万物之根源，不言二元，即言一元。虽各言之凿凿，极尽玄妙，然皆如盲人摸象，无有是处。好，魏老师，您请。
今天我们开始，来学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圆圆老人最早问世的这本著作啊，我们说《略论明心见性》，我们就知道了啊，明心见性最伟大的这个宏思啊，可浅说，可深说，可略说，可详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略论明心见性》。如果要深说，要细说，那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内容。我们要说的更深刻的话，你想，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要深论的话呀，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呐，要怎么样？要剖析，要深言，要践行，要明心见性。唯有这样子，我觉得你才可能真正的彻了明心见性。否则的话，从这个略论上，我们只是说，从理论上能够窥之一二啊。 我们这样一来了，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在此一聚，只为叙后，因为我们下边说的是叙说呀。这一我们今日大家在此一聚，就是为了叙后边的。这个我们如何能证得民心见性？如何能保任我们的佛性？怎么能保之任之？怎么能启用之？等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略论民心见性的目的啊。民心见性这个题目你看多大？我们刚才说要深刻的领略它，那是不是不仅是从字面上，从理上，而且从这个义理上，更甚者还要实证，那才能深刻的明见心性，对吧？这样子我们现在不管是新的学人还有我们的老师兄啊，实际上对这个洞悉的并不那个什么清晰啊。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修法或者是文法或者是怎么样，都是奔着明心见性而来的呀。就是他不了解，他心里边也是听到这个也心生欢喜啊，还是有愿望能够尽早尽快明见心性。那这个唯一的方法，那就是跟祖师开示能够契合，看看祖师怎么讲的，对不对？我们才能够明了这个或者是路径也好，是不是或者方法也好，或者怎么样，我们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那只有看我们祖师开示给我们的呈现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略论民间就是这样，它可浅说可深说，可略说可详说，它就这样子。我们一句就是为了后边的，就是我们现在为了能够深刻洞悉，能够领会，能够证到民心见性，那这个就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的能够完成得了的啊。我们说叙说，你看这个叙不是继续的叙啊，是这个叙，叙本意为开端开头，说略论民心见性，现在就是开端，开始了，给大家说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往下就是略论民心见性，开端啊，开始说民心见性的开端啊。我等众生，我知道以及众生发自有情，具体说指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等一切迷界有情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凡是你看这个蠢动有这个情识，对吧？在迷界的这种有情，通通都可以说为是众生。这些众生也就是下面说的，哎呀，他通含心识啊，他实际上都有这个蠢动含灵，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含情含灵含声等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每个众生都是这样，不一定就是那个六道里面还有这个什么呀，那些细菌啊，那小的是不是它也能动啊，那种蛆虫啊，是吧，苍蝇蚊子什么等等都是它都含有心识啊，都能动啊啊，这个含声等等，这所有的一切一切通称为有情。我等众生从无始旷劫以来，我们说无始这个词啊，是针对大家认为有开始佛法来施舍的方便那这个无始指的就是没有起始，就是没有开始啊。因为我和众生只要说到有我有众生，他一定不是觉醒的佛 那必然是有生死的啊。认为有死是我们众生迷人所认为的。那我现在就说说那个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没有开始，哪有开始啊？没有开始啊！你说啥时候有了这个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它就是这样啊！啊，你说啥时候开始有众生了？没有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一切事物、一切时间、一切空间以及一切众生，它这个生死啊，都是没有开始的，都是没有开始的，哎，从来就是这样。因为你说到众生，它就是有生死，没有从哪一天你是怎么样，是吧？一切诸法，包括这个众生，它一切法，什么世间事物呀，它都是没有开始的。有始是我们众生啊，我们迷人的认识啊。大家时间长了都知道，诸法皆不可得，原本的真相。这个实相是无相无不相的啊，哪有什么开始啊，就没有开始。但是有的师兄说了，那不对啊，那我这一生就是从前一世来的，对不对？那你前一世又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没有死？你说我这一生是前一世作为而有的这一生，这个前一生是前前一生那个作为而有的前一生，那你这个轮转辗转不息啊，是不是？那这个就没有开始，哪有开始呀？就是只要是众生，他一直是这样子的啊，都没有开始。哎，这个地方我们细细的说一下。我们说无始，是说这个一切世间众生诸法都没有开始，哎。我们刚才说了，如今我们这个生的这个身体是前世之因缘而有的啊，那前世又是从前前一世而有的，那辗转过来推究到现在，这个众生和这个诸法呀，它这个原始是皆不可得的呀，它就是无始的呀，就没有开始啊。那有的师兄说了，那万法都是因缘所生啊，那也是因缘所灭。那这个无始是不是一个因呢？是不是？那这个无始是不是一个因呢？那如果说无始是一个因，那这个因就应该表示是最开始的那个了啊。原来没有这个事儿，现在有了啊。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开始是没有因的呀，因为它最初最初最初那个，那它就是第一因。这个开始还有什么因呢？它就是最初的那个了。啊，它就是没有因的。但是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事实的本相就是这样的呀。啊，因为有个开始，就是有个最初啊。最初哪有什么因呢？是不是？那没有这个因啊。众生认为是实有两边的，或者有始，或者无始啊。那这个。世间一切众生诸法的真相就是无始，就说从来没有有死过啊，就没开始过啊，所以我们也别找一个什么开始了啊，总是要找一个什么有个开始啊，这是我们的误解。实际上这一切法它都是众缘和合才有呢，众缘灭了它不就是没有了吗？啊，实实在在的它是无始啊。那这样说来，你非要以无始定为因的话啊，那是说明我们没有开了智慧，没有能力来认识这个事物，还有我们这个众生啊和这一切诸法的真相，是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不能明心见性，一直执着有或者无啊。你不能够认识真相，知为实有，那我们只能说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原本是无始的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无始呢？就是众生说有始来给你设的一个方便，来表示佛法的因缘之意罢了。你不说就是万法都是从因缘生吗？那我就是因为你众生有这个有始这个因缘，我才给你说无始啊。 这个说过了，那也就是有因缘有灭了啊。那说过了，说过了，用过了就算了嘛。你明白了，那我们也没必要再执着这个无始了啊。所以今天说无始，就是为了对治众生说有始这个事儿，来显示佛法的因缘之业啊。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你认为始有个开始，我们就跟你说无始，哎。故而无始之法是因为众生有始才给你说的呀，啊，因为你有始这个因缘才给你说的无始啊，所以大家不要再执着有始无始了，只不过我们在这说无始没有起始，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众生来说的，不这样说你不懂啊，你老奶奶执着有始有始，或者无始无始就是断灭什么等，实际上不是那回事啊，不是那回事，是不可得。哎，无始旷劫，哎，生死无始，哎，故说无始。经久远年劫，故云旷劫。我们就知道是无始旷劫，哎，从这个年代久远以来，哎，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众生就是迷情啊，就是这样的寒灵众生。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从无始旷劫以来迷失自己本来面目啊，就是说你只要是说有众生这个词，那你这个众生就是迷妄的，有佛有众生嘛，你这个时候你这个众生他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什么叫迷失本来面目？就是认妄为真，就是认妄为真，啊，认虚妄的为真实。具体的来讲，就是认色身为我，总认为我们这个肉身啊是我的身体啊，产生了我的概念，我的思想，我啊，认一切色相心相为真实，啊，本末倒置，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本末倒置还是说认妄为真，就是希望的我们认为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们就抛之而不顾，根本就不知道啊，就是迷失自己本来面目啊。那这个又叫什么呀？换奴做狼，就是把自家的奴才当成主人，而自己的主人昧去了，就忘失了啊。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迷失了自己本来的面目，妄起贪嗔，才会就是有我有我所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这个执着嘛，啊，就妄起了贪嗔，贪嗔就是贪嗔痴啊，三毒啊，啊，造业受报，我们一切所作为的都是有为之业，对吧？造业受报，我们妄起贪嗔不就是造业了吗？啊，如春蚕作茧，造业受报。为什么造业啊？就是因为自心迷惑做的有为之事啊！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造的这个业，你就要受这个报，你身心就要受这个苦啊！如春蚕作茧，就像那个蚕一样，自己作茧，自残自缚，把自己封闭到这个妄想执着里，不知道这个有我们的本来面目，不知道有我们的本性啊，那就是无有解脱时啊，没有解脱时。说愚者无知，愚者无知，这个愚者他就是说自认为我这一期生命是实有的嘛，啊，有生死，死后断灭，愚者就是这样子认为的。原来我们没学佛的时候，有可能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师兄啊也有这样的想法，这叫无知。为什么？你不明本来呀，啊，你不认识我们的本心。刚才说，换奴做狼啊，是不是？你是这样啊，啊，你不认识，并且认为我们生来，哎，这一期生命有了，死了就这样死去，以后就没了，你不知道这个生命它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六道轮回，估计连这个也不知道啊，只是认这一期生命，就这一辈子啊为师。哎呀， 我知道我重生到死，死完以后没了。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众生无知啊啊，说安受困苦，正因为他无知，他才会安受困苦，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认识本来，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生命的真相，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不知道，他要安受困苦，他只这样嘛，愚昧嘛啊，他只这样子，不求解脱，他不知道有解脱这回事啊。所以他也根本就不知道求解脱啊。智者随知生死四大，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他不这样，他要洞察这个生命的真相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搞清楚这个生命的来龙去脉，这个缘，这个真实的到底是什么样啊。就说智者随知生死四大，这事太大了，对吧？这一期生来死去，这又一期生来死去，又一期生来死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智者他就会参究啊，就说智者随知生死四大，但是他知道发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在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已经就有这个事儿，生死四大这个事儿啊，他知道，他也不愿意安受其苦呀，他还是在寻求一条出路啊，所以这个。智者虽然知道这个生来死去这个事儿大，他也寻求，他来探求这个生命的真相，但是苦海无边，不知道，因为佛要是不出世，或者佛出世，他没有遇见佛法，那这就是还是在这个苦海里面啊挣扎嘛啊，就是智者他知道这个事儿大，他也解决不了。欲求解脱而苦其无门，确实啊，不是佛出世为我们说这个出世之法。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遇到了，我们或者修持了，这个能够令我们解脱的这个法，对吧？他也对，就是对自己，他还是，能不能处理，到底能不能成功的解脱？还是不知道的呀，对不对？我们就是遇见了佛，遇到了心中心，正在修持，我们现在心里边都没有底，我到底能不能明心见性，到底能不能从这个苦海之中能够这个出离，能够知道到了这个般若智慧的这个彼岸啊，能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呀。现在我们的师兄弟也是整天量着自己可能行，可能自己就是对自己就是这样啊，心里边也是不甘嘛啊，那更别说了那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智者，就是没有听到佛法的时候，他自在洞察生死这个之真相，他仍然在苦海里没有解脱的这个门径啊，他没有这个路啊啊啊。就比如说他骨子外道六师啊，骨子外道，我们说这个外道是什么呢？他是邪心建立，因为佛不出世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说这个我们本来是佛，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他没有人给他说出世之法啊，那他就是有上面的这种需求哈，他自己邪心建立，他也有一套啊，他也能想是吧，发于邪智，邪心见理，发于邪智，本来这个心，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他不知道这个所以他的心肯定是他自己参究啊，所以说这种现象叫做邪心见理，他也有一套，他也自己能够认为说得通的啊，发于邪智，这个智慧它就不是正智，不秉正教，就是说他不广博正教，他不知道啊，他发于邪智，他不知道，就是不广博正教，不主持正教，故名外道，就这样子的。外道六师他都是这样子。我们说外道六师，大家可能从资料上也可以见到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心外求法，应该就是他不知道自心 本来是佛嘛，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他不知道这个，所以他的邪心邪智就使得他不能主持正道，就是他是师，他是外道六师，他是师，他也不能主持正道，他也不能获得解脱。说这个六师最初的那个主啊叫迦比罗啊，后来呢他就发展成支流分异，就分成了六家，就成了六家了。他比如说他的邪见，我们说他的邪智，他的邪见这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认为一切法断灭啊，他一切法是断灭的啊。比如说没有君臣父子忠孝之道，即色空外道，母亲叫什么他就叫什么啊，就是他母亲叫什么名字他也叫什么嘛啊，就是这样子，是色空外道。还有一种就是说众生苦乐不是有自行，就是说不是有自己的善行得的善果，恶行得的恶果，不是这样的，不是由自行的善或者恶而得的，他不承认因果啊，就是他认为是自然而有的，这些苦乐我自然而然的有的啊，他否定六道轮回。我们说我们的佛是发现了这个规律，一切万事万物遵循因果律而运行的啊，包括我们六道轮回也是这样啊。他这个六种书倡导的不同啊，他们主张什么呀？因果报应这个业报啊，他们是说什么呀？就是也有主张因果报应的，也有这样的说法的，有这种信念的啊，信仰这个主张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信徒啊，严守五戒，杀盗淫妄啊，这个是什么呀？哦，杀盗淫妄和无所有，他这个戒他是这样子，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杀盗淫妄酒啊，这个我们就看他这个外道他跟我们佛教说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六师他倡导的各具自己的邪见邪智啊，都各种各样嘛，他自心立的，自己的自心发的邪智立的，就是心里认为是这样的啊，这就是说这个外道六师啊。我们一句话，佛教定位一句话，如果不能明心见性，不认识我们自心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在心外求法，认为这身外的这些三个大地上都不是我们自心的话，那就是外道啊，心外求法那就是外道呀啊！我们说一切三颗大地，一切四十五，一切心相思想，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这个外道他就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再看那这个外道六师，他就探宇宙万有之缘起，他看这个宇宙万有，这个万有是从哪儿起来的呀？他们说神我，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不是神我，这个神我外道，人天各自有常住之神，比如说基督教什么呀，是不是上帝创造了一切一切，这不就是吗？人天各自有常住之神我，而主宰万有之外道，神能主宰一切，能生一切，一切都是由这个常住之神来决定的，这个就是神我嘛啊。就是说不说神我的，那还有其他的说法，即为明地断灭。这个地方好像我觉得它是这个标点符号，就是个印刷错误啊。我们还是说明地断灭，那这个明地就也叫做明性啊，这个明地就是万物之源啊，最初一地就也叫明地，也叫明性啊。那这个最初的一地为明性，这是由于他这个思维，他自己的想，动脑子想，这个心的邪思邪见，他这个想而出的一个明性，他认为是这样吗？啊，他认为是这样吗？啊，例如外道修得五神通， 也是靠禅修啊、禅坐啊啊修得五神通。这个五神通，也是修定啊，就这个禅定功夫啊，他能获得五神通，能知前后万劫事，哎，能知道这一万劫里面的事，但不能了知八万劫事。那这个，你看他在这想，他在这施威，哎，那这个就是明性嘛，啊。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哎呀，他能靠禅定，这个想思维，能知道什么万劫事啊？那这个就是明啊，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外道思维。佛教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说，说我们既然是修四禅八定，也是所有的法门，就不仅是佛教了，其他的他也在什么呀？也在修四禅八定。啊，有的气功啊，有的道教这等等是吧？他都在习定坐修，对吧？佛教说的定，这个四禅八定，它是一种功夫。我们借助这种功夫，哎，来培养我们的定力。但是佛教认为这个不是究竟的。佛教说的那个见定行和这个是不同的，和这个定它是不同的。哎呀，他这个定虽然能获五神通，能了知什么多少劫的事儿，是吧？哎，这个仍是外道思维。我们是借得修习这个禅定，来让我们契合佛说的真正的不出不入的大定，来认识我们的本心。这是佛法啊，佛教是究竟的。所以说佛教不如此，不像他这样只修禅定，靠这个外道的冥想思维，获得了这个功夫啊。佛教不是这样，这个一切所做都是为了认识我们的本心，这是佛教，对吧？这是佛教，大家学那个大手印学的多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如果说按照外道的思维的话，按照外道这样修持，他再修持，他没有正见，他也没有正思维，他没有正定，他就不可能出离，就是说他神我也好，什么什么等等，是吧？他就不可能，因为他一开始的见是个主来决定他的一切一切啊，决定他生，决定他死，一切万物都是由他而生。都是这样子，佛法不是这么认为的。佛法认为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是说我们的本心，一切一切万事万物以及所有的心相，这个色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就这个色相和我们所起的这些心心念念，它本就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它是这样的啊，这是佛法。哎，我们再说断灭。哎呀，这个刚才说的是明定啊，这是断灭。断灭就是只得多无因果，而且说相续之理，具有这样的见，这个就是断灭见。他就是盲目的说多无因果。哎呀，随便造吧，就这一生了啊！我造完了，我再没有了，断灭了，都没有下一次了，没有因果。他就在这一世或者是怎么样，在他这个生命期间，他就是认为哪有因果呀，还有这个是波无因果的相续的资历，这个断灭见，这个就很害人呐。但是因果曾经饶过谁呀？谁都饶不得。你不认识本心的时候，你一切有为所作就是你自己造作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就是这样的呀，对不对？佛法认为的，你看就不一样。佛法认为的所有一切法，包括万事万物啊，包括我们这个什么六道轮回，这个有情无情啊等等，这一切它的因果是各个有别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就是说我们说如是因得如是果嘛，这个因果它很复杂，是不是？因果它是相续的，就是你前生作者，今生受者，就是你今生的生存的生命状态所遇的一切件， 是你过去式的作为所决定的。就是说这个不是恒常不变的啊，它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不是断灭的。我们要知道，你看我所说的这些神我也好啊，还有说这个明定也好啊，断灭也好，它都是不认识本心啊，都是这些吧发的邪知邪见。有时候那些外道就说先于释迦牟尼佛之前都一直有修行的人嘛，那些也有这个打坐呀、啊、什么啊等等，但是他都不可能从这个生老病死，或者说从这个怪圈里边能够获得自在，认识本心，他就不可能，他就没有这样的证件，也没有有这样的大智慧、大圣者，对吧？也没有佛出世，所以大家都在这儿，虽然是智者，但是他也是盲修瞎练啊，他也成功不了啊，他也达不到他的目的。我记得过去说，那外道修法修得非常那个刻苦呀，非常精进。他各有其想，各有其见，那个人的境界也是各个有别，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有人就是一天到晚的什么观什么日月，观什么，我记得我看到那个书上写的，就是在河里，他也有一种信念，也有一种知见，也有一种行为。他就是站在那个一个台上，中间竖个柱子，他就围着那个柱子一直转转转，掉到水里死了，那也是一种修行啊，他也是一种修行，就是各具邪见，不一定谁谁怎么想的，对不对？说今之科学哲学也在为这个事儿穷尽思维，也在想探讨嘛，探讨这个究竟嘛，是不是？也就是说今之科学哲学究人生万物之根源，也要找这个万物之根源啊。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共存的就是有这个什么呀，唯心唯我这二元嘛。他就说不言二元，即言一元。二元就是对待我们现今有的唯心唯物两大元啊，心物二元，精神物质各自发展与独存。你想主导唯心的，他就说精神第一性啊，我唯有精神怎么怎么样，有了精神才有了这一切，就说他这个精神第一性。那物质第一性呢，他就说先有物，没有物我们怎么能起了这个心来认识他。对，他是这样，物质第一性，他说各自发展与独存。哎呀，谁也不听谁的吧，是吧？一元就是唯心唯物，各为第一性。我就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啊，我的唯心是第一性的。先有心，就是有了心才有明确啊。那个物他不这么说，没有物我怎么能起个念头去认识他，对不对？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本源就是物质，那个倡导唯无辩证法的一元论啊，认为这个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啊。唯心主义一元论认为世间万物本源是精神的，认定精神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我就见过呀，我们院里边有一个，他说他专门研究这个，来我家看着那个表，他说没有这个表你怎么能起心认识他呢？哎，我说那个你起的那个心那是什么呀？他说了，先有物质才有认识啊，但是他没有穷追。这个心和物他谁都离不开谁的啊，心无互缘啊，他没有这种认识啊。他就像我们刚才就是现在认为的这个一元性，他就坚持这个。这个唯物主义他这个一元呢，他就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了实践才有人的认识啊，什么啊等等，他就是这样认为的。圆云老人他就给我们举了这一部分，就是这个例子哈。哎，一元二元，那除了这还有呀，外道很多呀，是不是？那随各家各言之昭昭，哎呀，各说各的，各尽其妙啊，极尽玄妙，就是各说各的，都说的还有一套理论啊， 也不是说一时他就能成功的，这个是吧？这个邪智邪见，他也是很多的时日，他才能够参究出来的，用他的邪心参究的另一个邪见，对吧？就说这个虽各言之凿凿，极尽玄妙，哎呀，说的都很好呀，你看看那些外道的说法是吗？太多了，然皆如盲人摸象，无有是处。就是他们最终都不能那个什么，就是离相能认识我们的本心，他不能这样啊。所以，哎呦，释迦文佛出世了。我们看这个释迦文佛是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简称。释迦为能，这个文为如意。这个释迦文佛这个意呀、啊，就是能如，哎呀，就是佛的一个名号啊。我就说还有更简单的，他有时候就说迦文啊，他有这样子更简单的称呼啊，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的这个略称啊。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呀，是说在这个禅师语录里。他都有这样的称呼，比如说是迦文老人啊，都是这样，那都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就是一种称呼嘛啊，是这样子，我们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啊，所以我们就从上面看了这些外道邪知邪见是吧？邪会啊，你看看他也是精进用功啊，所以这个如果说。要想了知生死的本来的相貌啊，就是要学佛，就是要听佛所言，不能以自己的邪知邪见作为学佛的知见来指导我们的心行啊。那这个外道见是不可能啊回归我们的自信的啊，是这样子。所以思想你想想一众人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一众人都在希求能够脱离生死能够探究到生命的就是生死的本来的样貌啊这么多人都在这样但是无有其法呀做不到呀敢得释迦文佛出世吗释迦牟尼出世为我们解脱树立了佛法的正知见另外这个佛具有大智啊大慧啊是不是佛他自己示现在那个菩提树下他不自己示现吗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我要怎么样如果我不能就是不能了生死我不能证得正等正觉我就在此永不起着我就死到这儿了他不就是夜起临行无道吗就在这儿就是说明释迦文佛出世了就是大众有这样的需求吗释迦文佛他不就出世了吗是出世了我们才有渠道能获得佛法获得解脱的这个路这个方法那个佛出世就是悲悯众生什么叫悲悯众生呀？就是佛具有大慈悲心，怎么样具有这个大慈悲心呀？他在那儿示现修行啊、正道啊这样的示现啊，最后示现本来是佛，是吧？就是接引大众啊，就是饶益一切众生，就是利益一切众生。佛以大慈悲心。来饶益一切众生，这个就叫悲悯众生。那说出苦无忧，就是说我们一众迷茫之众生，如果不是佛出世，我们没有这样的机缘。当然也是大家有这种需求，才敢得佛菩萨应寺哈。如果不是佛出世给我们现身说法我们没有机缘也没有机会也没有通向解脱的门径 出苦无有啊，是说，哎呀，正是因为如此，佛能了知一切大众之心行，他了知我们正是出苦无有机缘、无有机会、无有门径，这个心非常迫切，就想出离这个苦啊！哎，所以应现世间教化众生，应现世间就刚才我说的，大家这个心之向往，哎，感得佛菩萨，感得世尊。应现一世，在这个世间出现了啊，而且看到了他49年的这一生出世干啥？教化众生。啊，当然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49年随顺时节记忆，这个49年，我们说这个佛怎么样随顺时节记忆？他在做到菩提树下示现正道正等正觉的时候，他就说了，哎呀，大地众生皆尽如来智慧德相，但是无奈啊，众生在那儿拼命的执着，认假为真，我跟他说这些他都不懂啊，我现在秉持的全体呈现给他，他不知道呀，他不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呀，对不对？然后他就要入灭度嘛。他说这个法太难了啊，魔法妙难施，不为众生说呀，他没法说，没法能听得懂啊。说即速入涅槃，然后不就是有一个也算是智者呀，跟我们来比，他就是智者呀，来应请世尊说法，说所有的佛来这个世间他都要出世说法的呀，你不能就这样子在默契啊，就这样都走啊，这能行？这不行啊，你要说法。所以佛出世说法，但是上观众生机缘呀，那跟你说最究竟的你不懂，那咋办呢？他不是说一开始不懂，那这样子他在那个地方好像我记得就是说最开始说那个华严的时候，他用了21天，他为其他的能够听懂的这个圆顿大教啊，能够会得最究竟的直说之法，这个顿教，他是为这一类，当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听不懂，他就在其他地方说这个法，说华严嘛，后来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还是有这个嘛，还是要修行嘛，有这个大众要急于出苦，偶有出路啊，还有这样的人。所以世尊呢，我们释迦牟尼佛在阿含时，随众生的境界，针对这些，或者是天人呐，或者是我们这些人呐，说了四谛苦集灭道之法，说了12因缘之法，是不是？这个期间用了12年，说的小乘之法，再往后方等时，佛骂开化众生啊，先前教化就是不是用了13年嘛，教化这些小乘之众啊，因为十几年的教导，这些人有修行啊，能够明了，智慧增长，然后令他们回小向大，回偏向圆，原来是认为偏的，不认识这个圆顿大教的，对吧？从偏向圆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要细细的说的，就是说阿含时所讲的小乘之法，是对每一个众生解决这个众生他自身的生命的困惑，也就是说治疗汉，他可以根据佛说的这个小乘之法可以证到自性涅槃，可以解决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困惑。但是不是说有这个前面的铺垫啊，以具方等时这个根性的时候可以回小向大了啊。所以你看这个49年随顺时节记忆，说大说小啊，说大那就是大乘，说小就是小乘啊。我们说那个自了汉，他的就是因为发心不同嘛，他是小乘嘛，是不是？ 再往后，还有说偏说圆，对吧？说偏就是说的这个不圆呐，说这个偏就是只讲空性，因为小乘它也是正道自性啊，但是它具有偏空一边，它不发心度众生，是吧？它住在涅槃这个自性涅槃里。他不离开，因为他认为那个是不生不灭的那个心境啊，他不受其苦，他住在这儿不起用，不利大众，他不就偏空吗？他所以说不讲真空妙有啊，这就说偏了啊，说圆就是圆融啊，圆满啊，所以说圆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人的智慧更进一层了，佛就在这个。说阿含呐，说这个方等啊，这个基础上就开始说真空妙有之理了。说这个啦，是教导我们大众，不仅要能够自证人空我空，人我空嘛，身心自在，而且要达一切法空，也就是说，他要悟得真空妙有之理啊，给他讲的更圆满的，就是让他认识我们本有的这个真心，对不对？这个再往后说顿说渐，说顿，那就是说那个人的智慧能听懂了，那就说顿教，说顿法，什么意思？说当下成佛之法。可是这个大众心行各个有别呀、那也说剑法，你契合哪个？你说剑法，对不对？说剑法啊，你当时我们看那个《圆觉经》里啊，有直说的，有的菩萨直气真空妙有之理啊，这个心他能气，有的不行。好，给你说修止、修观、修这个禅心啊，这个禅修是吧？说次第，说渐修，就是这样子，但是最终的一定是让他悟到真空妙有之理，那这个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学新中心的，你不能说每个人都能够契入我们祖师说的当下本来就是的顿教之法，这个很现成啊。上师成天就告诉我们：“子子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本人的本来面目。有几个能够契入的？就是说，你一时直到我们师父所说的，就是这个灵妙之心的这个理，你也能领会，但是你遇事还是不行啊，你还是不行啊，你还是有执着，还是有疑惑，还是不行。”所以现在上师说过呀，他一辈子，他一生一个半个都没见过，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根性，而且我们这个根性还真是不怎么好，劣根性。哎呀，这么那个，勤奋的苦修，就这还在着相，还在放不下，还在认一切那些。色相、心相未识，还在这样啊，还是不能够契入真空妙有之顿教之法呀，还是不行啊！大家不是都这样吗？是不是？就我们这个外道自见是常现嘛，所以你看这样子，你看看我们的佛呀，他是说顿说渐，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刚才说的。般若是说法22年，再往后，他快圆寂的时候，他说法华涅槃是吧？之法，他在法华涅槃时，他只讲真实之法，这个法讲了7年，这个合起来就是49年，我们看到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大家一听到这个过程，就知道49年随顺众生。他的心性，就是说这个时节该讲什么法了，该是什么样的机了，他就先说什么样的这个对机之法啊。所以我们就大概做一个了解啊，说我们这个 披肝沥胆，委屈开示两种根本。哎呀，跟你直说不行啊，就是佛用他的大智慧，这个世间人不具有的这样的智慧，就这样子百般委屈来宣说，让你明了菩提涅槃智性是原本清净的，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另外再一个就是告诉你什么呀，所有的众生无始生死根本，就是告诉你这个啊，就所以这个地方他说的披肝沥胆委屈开示两种根本，一则是无始生死根本啊，你看看那众生抱得那么紧，执着的那么厉害，是吧，他一直是处于无始生死的这个之中啊，这个执着就是他的不得解脱的根本啊，就是无明啊啊。那再一个，有一部分人他可以通过这个佛说法呀，认识我们那个原本清净的这个本体。哎，不管你是哪一类人，佛他都是对于我们这个大地众生啊，人人各具的这个心情，他是了然而知的呀。啊，那佛就直说啊，为什么无始劫来这样子生死啊？它根本是啥呀？对不对？这个原本的清净体又是怎么回事啊？它本来就有的这个大家不认识的这个是吧？那这个就是委屈开示的两种根本，来阐明人生宇宙之奥妙，皆是生死轮回之根由。哎，下面会给我们讲的生死根本啊，无始生死根本。必以众生思自本性，见自本性，就是佛出世给我们揭示了这个人生宇宙之奥妙，就是我们那个生命的这个本源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真理是什么呀？这个真相是什么呀？以及揭示生死轮回之根由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啊，使我们众生思自本心，就是佛出世说法才能够使我们众生思自本心，见自本性。当然首先我们要具有这样的正见，因为说了菩提涅槃原清净体本来就是清净的啊，本来我们具有这个清净的，回复真常，出离生死，熄灭苦轮。我们如果能够按照佛的指示，就是我们不能执起，不能顿悟的话，我们依佛所教导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心中心法，是吧？使我们的狂心歇下，妄想生动，狂心歇下，最终还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本来清净的这个心体。见自本性。为父真常，窥见我们本有的清净的这个心体，回复真常，回复就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啊，我们又回到这儿是吧，认识它是吧，我们回到这儿，这样子认识我们的本心，回复真常，那不就是出离生死苦轮熄灭了吗？它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再说又给我们讲的更细了啊！我等众生，我们所有在听法的所有的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好，这个如果佛不出世，迷智的众生、迷惑的这些众生，他是没有这个智慧的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听佛说，听我们祖师说，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什么样啊？灵明空寂。灵明空寂，灵妙无比，这个明我跟你说无有相对，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太阳，是说我们的心智慧开了，就是说我们不执着能所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智慧的光明，这个明 离开能所，离开一切妄想执着的，突然能够什么样，能够契入我们的本心的这个名，就是我们那个本心啊，我们这个灵妙之心的、啊，就是我们这个灵知，它彻透真心，了一切色相的本来面目，就是说了知这一切相啊，都是虚妄不实嘛啊，说的灵妙无比，这个洞彻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个不着一切的，就是我们本具的这种名，是说我们的心的啊，这个灵明空寂啊，它不着一相的时候，它不着一物的时候，它就是灵明空寂啊，遇佛无书。如果能够顿弃如来智慧德相，你自是灵明空寂，遇佛无处，就没有什么区别，跟佛没有什么区别。只因无明不觉，就说刚才我们说了，灵明空寂啊，遇佛无处啊，是我们本具的啊。但是我们要速开智慧，能够狂心歇下，能够认识他，他就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我们师父啊，我们圆寂老人说的这个话呀、啊，不是虚言啊。但是如果要是因无明不觉颠倒妄知，我想这个无明就是说我们自性本明啊，起一念认明产生了无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了不觉了。对吧？无名不觉了。我们那个自性本明，灵明空寂那个，我们还要认一下，我有这个灵明空寂。好，这一下认着了这个，就是产生了无名。有了这个一念认明，就是不觉，就是不知道了。忘失了本来，就是失去了我们的本心啊。那这个时候，你这一念不觉产生了这个根本无明，就会升起颠倒妄知。你能起一念认自性，那就是一个相啊，认那个自性的相。我们师兄弟总是说，我今天我体验呐，我这时候一个念头都没有，我这个什么啊，就在那往那个上师讲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上靠嘛，他就往上贴嘛，对不对？这一贴不要紧，你刚才描述的那个就是境界，然后谁描述的？这个就是我呀，你不是你自己描述的吗？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无明不觉呀、啊。说什么认识本来啊？刚才说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你这样子就产生了颠倒妄知，动乱不已，就从你升起根本无明不觉，颠倒妄知，一直动乱不已，一直是这样嘛？造业受报，因为你自信本明，忘其一念认明，产生了根本无明，而升起了颠倒妄知之见，这样子动乱不已，我们所一切认假为真的这些做的有为之事，都是造业，都是造业受报啊！正因为如此，才有共业感现了三河大地，富有别业招待十二来送。那你说这个地方，哎呀，那现在人还没有的呀，对不对？我们再往前看啊，这一段，本具如来智慧德相，灵明空寂，遇佛无书啊。说是说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人人都跟佛一样啊，能够灵妙无比，可以应缘起用，只因无明不觉，颠倒妄知，动乱不已。这个时候，你看后边说，才有共业感现三河大地，复有别业招来十二类生。这个十二类生就有我们的事啊，有我们自造之业，而感的自己，就是说根据自己的执着嘛，你是哪你就升到哪一类嘛，对不对？ 但是共业感谢山河大地，这就说明，哎呀，这个无明不觉，我们颠倒妄知的时候，已经开始动乱了，已经开始造业了。这谁在？就这个人还没出来呢，你知道吧？在没有人的时候，在没有山河大地的时候，纯精神的时候，那个就是纷纷扰扰的乱动。就那个正在造业，正在造业受到，我们正在那个地方，颠倒妄知，无有停止的时候啊，可能有师兄觉得想不通啊啊。比如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成功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动心思呀，可以起念啊，是吧？可以思维啊，可以怎么样啊？你有了这些念，有了这些，就比如说造个东西，我们画的图纸怎么样怎么样？那先有心性啊，啊，后才呈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由于我们这个无明不觉、愚昧嘛，在这个地方狂乱不止啊，在这也是有为啊，也是造业啊，也是要受报的呀，受这个报，这不就后边都有了吗？对不对？共业感现的山河大地，大家共同感得这个山河大地，对吧？也感得我们这个各自的别业的十二雷声，它就是这样啊。大家要搞清楚啊！你说我不信，那没有这个人的时候谁在动？那纯精神的那个也在动，叫他纷扰不止。这个地方你搞清啊，那个就叫无明不觉、颠倒妄知、动乱不已，也正是造业受报的那个。你不知道，哎，佛知道，哎，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动乱不已、造业受报，就是这样，怎么样？由是周而复始啊，循环往复啊，一直是这样啊。六道轮回看看，那个圈是个六道轮回的轮子啊，循环往复啊，循环不已啊，循环往复，一直是这样。怎么个循环往复？造业受报不算完，我受了报，我一边受报一边造业，再造业，造业受报，受报造业，造业受报，就这个循环往复呀，是不是？它就是这样，这个我不可能停止，不可能停止。为什么？我们这个业力啊，我们这个妄想一直这么打啊，它就不可能停了。而且我们打这个妄想，我们自己打的有多烦恼，我们身心，我们这个世界就有多糟糕。对不对？大家都有体会。我们打得那么好的，获得什么金银财宝，获得名利，让我过幸福生活，怎么怎么样，我能占大光，对不对？我能得大利，等等等等，我们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最后所造的这个我们自心的这个世界，我们自心的这个生命状态，你看看，痛苦、烦恼，哎。甚至现在的这个什么呀，自然灾害，对吧？战争，说到小了自杀，说到我们个人自杀，或者不知道怎么怎么的，哎，都进了监狱里了，不知道怎么怎么的，就叫人家打一顿，这是不是你自己造的呀？这个不牵扯个人的时候，觉得那个苦，那个好像那个报还离我们很远。是牵扯到自己的时候，我就说你对景生心，你起了贪嗔痴慢疑，你这个身心啊，你在那痛苦的煎熬，你感受到的，哎呀，我今天都难过极了，是不是？大家都有这种体会啊，所以又引出了下的，故而生死轮回不息，我们一直这样子循环往复的造业受报，受报造业。就这个没有穷尽，哎，就是生死轮回不息。今天我们刚才说有自责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学佛的这个队伍，就学新中心的这个队伍，这个人我就说好像是一个潮流一样，这个人流啊，很多人都加进来， 甚至他都没有我们刚才学的这一番的这个资见，他也进来，哎，他也能进来。我就觉得这些人进来了，那都是佛弟子，对吧？都要听佛的教导，按照祖师的开始这么修行，哎，就已经开始找到了出生死轮回的这个方法了，是不是？那我们每个人都想快点儿恢复本来，快点儿出离生死。那这个怎么弄啊？机遇恢复本来，出离生死，这个怎么办啊？大家听听，手续绝破无明。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呀。那你是咋知道？我咋觉得摸摸这个手机这么真实，摸摸这个台灯这么真实，看看这个书这么真实，咋算是不真实啊？咋是虚幻的呀？多说两句，是说不管台灯也好，手机也好，或者我们看的书也好，等等，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功的这个色相。哎，当然我们那个心相也是这样啊，也是这个道理。都是因缘和合，哎，有了因缘了，它聚在一起了，就成功这个事儿了啊。终归有一时一时的，它会幻灭掉的。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虚幻，虚幻不实嘛啊。那它幻灭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手机坏了，我把它扔出去了，我们就在心里边成了一个影子了。幻化的这个影子了啊，不真实嘛啊！但是我们这个真心它不是这样的呀。不管你这个手机刚买的是好的，我也能看，我也能听，我也能用，这个台灯也是，这个书也是，是不是？我这个心一直处于就是能看、能听、能闻啊、这样的。就是说能为我所用，这么说吧，都能为我所用。不管他再为你所用期间，或者是这个东西从你眼前消失了，这个消失了，这个影子也在啊，谁知道的呀，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心呀。哎呀，你说这我有一点知道了。你这个手机在与不在，坏不坏灭，生不生灭，我这个心一直都没动过呀，对不对？我一直在啊，我一直知道，把这个手机扔出去也有个影子，那谁知道的呀？那个谁知道的呀？就是留存于我们的心里啊。哦，当然我们说，哎呀，这个影子是什么呀？是幻心，是妄心，因为那个心，那个圆寂老人说过，这个心就是集我们的思想、念头，即为一起统称为心。嗯，我们说这个首先结破，你首先得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不实，是不是？原来我们认为那么真实，所以认假为真。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虚幻不实，你认为是真的那么真，对不对？你还认为我这个手机有了，哎，这就是实有；这个手机坏了，我扔了，那就是没了。那这是众生的见解，众生的见，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有就是实有，没有就是哎无有，哎，有无两边。我们在这个有无两边，这个有无两边是你自己给它认定的呀，它都是虚幻的，有没有？这个手机在这儿有和没有，它都是虚幻的呀。但众生认为有就是实有，没了，你看确实就没了。我没有了，我扔出去了，就没了，也认为实无。我们要打破这个无明，相对之见，要打破这个我们凡夫认为实有实无的这个二见，把这个错误的认识给它破掉。这个能直觉的这个心，不是你那个说的那个有无。我们这个了了的心，不管你这个东西的好，我在用或者扔出去没了，我心都是了知的。 这个是没有断裂的，我们的心它是没有断裂的，我们的本心它是没有断裂的，不是要恢复本来吗？对吧？我们要知道认识一下我们的本心啊。以无明不破。如果说我们还牢牢认为我那个凡夫自见有就是实有，没有，现在我扔出去了，那就是实无，实无有啊。如果这个自见不破掉，我们说是幻有，那幻无，对吧？幻化的啊，幻有幻无。如果说还是这样的，你自己认为实有或者实无自见，你这个无明还破不了，是不是？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是坚知你自己的无明自见。执着的执啊，以无明不破，迷己住悟。我们如果说，一门心思的认为实有实无，那就会实有，我就追逐他嘛，对不对？讨厌他也是追逐，喜欢他还是也是追逐，对不对？迷己住悟，就是认刚才那个悟。如果说一个好东西，我们俩同时见了，谁都想获得，而且说这个东西不要钱，就在这摆着了，那你两个同时见了，你两个都会发。迷己住悟之心，也就是上师说见境生心。你做不得，我一持，我那个什么啊，就是我执是了执而不住着，你到不了这儿，你不可能，你的这个见就决定了你迷己住悟见境生心。好，那你见境生心吧，生的都是贪嗔痴慢疑恶见之心。你这个迷己住悟，就失去了你本有的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它本有的应无所住而无所住着这个本心啊，那你这个生死绝不能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看佛说的，要按照佛说的转变你的知见，把你这个知见。原本认为实有的那个自见，哎呀，这么对，这么对，你一辈子都是这么认为的，就这个时候就像割肉一样了，对吧？穿你的心一样的这么痛，要把你这个自见牢牢执着的这个东西给它破掉。听到佛说了，你学佛了，你还不按照佛说的，你还按照你自己的有就是实有，无就是实无，在那儿见境逐悟啊。这个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那学佛也不见效啊，对吧？如果那样的话，你生死绝不能了。你还在，意思就是说，你是有是无，那不就生和死吗？你知道吧？这个生死一念心起，一念心灭，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灭，这个本身就是生死。已是一切经论。已是一切经论，所有法门，就是说佛，就是就我们看到佛出世以及佛49年，说大说小，说偏说这个圆啊，说顿说渐等一切一切对机之众的一切经论，以及所有法门，它都是无不围绕这一中心，明心见性。就这个中心，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心，要明心，要见性。哎呀，明白我们这个心是虚幻的呀，能够歇下狂心，见真性啊！来，阐扬这个法名，使众生得以决破迷情。这个情，你想想啊，哎。下边有解释，我们正好注了一下。迷情是指实有我的实有一切色相心相之迷情，这个就是迷情了。就是我们执着实有我的这一切色相都是真实的啊，这些我的心心念念所起的这些念，说这个思维的产生的这些思想、这些想法啊等等。汇集到一起，都是因为我们对那个东西， 有执着吗？这个就是离情，我们要决破它，把这个实有我和我的实有一切色相，实有这个心相。这个色相，我们大家可能心思性，我觉得他还是不知道，就是这一切万事万物，形形色色的，这个万法之相啊，这个心相就是说，哎呀，是我们的那个心心念念啊，我们的诸多的这个心念啊，这个念头、思想、经验等等，是吧？这个都是心相，心的相，这个都算是迷情，我们要决破。哪有实有的呀？没有实有的，没有，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些色相、心相，它都不是实有的。以及我，这个我，这个身体也是我们四大假合，也是我们自己执着少分的地水火风而成功的这个身体。包括我，我得，这一切都是迷情，就要决破了。这个都不实，都是虚幻不实。消除无明，我们刚才说了，对这个无明我们还是认识不清啊。刚才我们说根本无明是自性本明，刚才佛告诉我们，自性本明，本就是人人皆具这个本有的这个清净心，我们本有啊，我们忘其一念认明，产生了无明，产生了根本无明，有了根本无明，所以有了诸多的迷惑。哎呀，这个妄知、妄见都起来了，所有的一切都是迷惑了。就是有了根本无明，就有了知魔无明。哎呀，这一切我们从来就是认为。这一切色相啊心相都是真实的嘛啊哎呀故而产生了哎呀诸多的无明，一切因为我根本无明产生了，所以一股脑的所有的都是错误的见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打破消除这个无明，力妄反真，离开这个虚妄啊这个幻象，反真回归我们自家，救路归家，对不对？佛教之所以异于他教，就跟别的说的都不同，唯有佛说的是出世之法，这个就是异于他教。刚才说了外道那么多，都在穷究生命之源，这个根源啊，要发明真相，但是因为邪知邪见，多少年就不管他多久，他永远都不可能是救路归家，他不可能。就这个只有佛告诉我们本具如来真实德相，而且告诉我们怎样能够认识它。即使我们不能直接认识它，我们可以通过方法。哎，佛告诉我们就这样子，按照佛说的就可以到啊。这就是异于他教的地方，超越外道者。这就是超越外道，别的道没有啊。我们这个就叫漏尽通啊。其他五神通，外道有，我们也有。唯有漏尽通啊，别的叫没有，就是我们的本心，认识我们的本心。其原因即在切中众生生死欲还灭之根源啊，其原因就是确切的说中了，就是说中了众生的这个心呐，众生生死，为什么？即还灭的根源，能不能处理呀？能不能回复呀？对不对？那这个。还灭的灭，灭就是涅槃，能不能还灭？能不能证到涅槃呢？这个本来清净的，这个是吧？灭是涅槃，造业受生死之果就是流转。我们现在都这样吗？啊，而修道证涅槃之，而通过修道就可以回归我们的本来。这就是还灭，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证到涅槃，这就是还灭。这句话简单的就说，我们用我们通俗的语言，就是说，哎呀，这个众生因何故有生死？能不能处理呀？能不能出来呀？能不能觉醒啊？对吧？ 而此根源又在明心见性与否。说了能，能根源在哪？这个为什么有生死？这个根源在哪？就是我们能不能处理生死，能觉醒，那这个根源在哪儿啊？关键的地方就在你能不能明心见性。故明心见性，实乃佛教之精髓。佛法的心髓就是使我们这个迷惘众生亲证实相，亲证本性，就这个超生脱死之重要的关键，正好是说明心见性有多么重要。我们所有的佛法你看看，哎呀太多了，是不是？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密也好，修心中也好，对吧？那些八正见啊，那些布施，那些持戒，我跟你说都是讲的这个心，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清楚，要知道你今天来到这儿了，你就知道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为了回复本性，来亲见亲证我们的本有自性的真实自性的，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我们就是抛家散走久矣，今日听到了这个法，又能够信入，能够修持，不久，应该是不久，我说这个百座你都应该是得见其体，岂知会用，这才对啊，这才对。所以你有些师兄弟，你为什么迟迟不能相应啊？你个人是在哪儿努了力了？你是让你自己的自见横飞，还是听了佛的教导，每天二六时钟不舍一刻的这么用功？你没有这样的，当然你是不行啊。你呢，或者是在是非上，或者是四相上着相，对不对？你怎么能相应啊？还是在自己这儿找原因嘛？为什么不能？谁都能。刚才说了，我们正披其用百折，就是为这个打百座的四兄弟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在这儿，都应该把这个智慧起来，在千座中应该起大用。哎，也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一开始具有正见，然后认识本心，然后熟识我们的真心，最后毫无疑惑彻证本心，做一个贤人而去，不就这吗？哦，我们今天拖堂了，我今天也来晚了。
没事，老师，那个我们第一节课嘛，就是后边正好说的明心见性这一块，我们就是这个主题。所以就幸亏您多讲了一会儿。感谢老师啊，今天能有这么好的机缘，大家来听我们魏老师给我们讲这个六点明心见性里面这细微之处啊。我们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师兄弟们啊，都在这里吧啊，就像我们的炎炎夏日吧，心里得一丝清凉，是吧？知道我们这个出苦之路啊啊。好，张师兄您可以开麦了啊。
魏老师好，老师辛苦了。我有一个事情想跟老师确定一下，我们每次打坐到最后的时候，不是要举手三应吗？不是要念，要说大概十多遍的那个心中心那个咒吗？这个哈，有一位那个师兄问我，他说，最后这个是要出生还是不出生？我不能确认，我就跟老师确认。
我们一直是金刚翅的，
就是要三应之前举手那十多次，也是需要。
是，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实际上是睡意什么呀？是死发于心，是你心里边的，你心里边的东西流淌出来，这个是最有用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国。就说要死发于心啊，开始的死，死发于心，要从你自心流出。这个确实是管用啊，但是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这个心它是发不起来的。在我们的行持中，行得百座，正得其体， 启德智慧，他自然感恩福菩萨，悲悯众生，他自然是这样子。所以，哎呀，大家有时候会，他真的从心底里边发出这个愿的时候，无私的为大众做事，无私的为大家奉献，他就是自然的。但终归，你不要着急，你终归会有相应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本心它就是这样的啊啊，它就是这样子，能够自利利他的，能够饶益一切众生的啊，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大家能够，就我说的，你要是说摆住了，你还不知道正题，也可以聊一下，对吧？实际上是用最快的，就这个法力，它就是这样的。你在这个打这个摆坐的过程中，你看看最后的结果，上师说是永不堕三恶道，你那个恶念都起不来，和地狱什么的它都不相应。这个同时就应该开启智慧，往往是大家不能自知，就是自心不知道，很可惜。你要或者跟师兄弟或者怎么样看祖师的开示，哎呀，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智慧启开，有时候你那个智慧开了，你都不知道，很可惜。还说十年八年打不开，哪有这事啊？摆坐就可以正体，对不对？嗯，好。